那在介绍戴义礼灵修法之前呢，我先要讲另外一个人的故事哈，就是有一个人叫做隆美尔。这个隆美尔是一个牧师哈。那这个牧师呢，他在年轻的时候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呢，他发现他有一个同学非常的与众不同哈，因为这个同学呢，他读书呢总是非常的镇定，而且从容不迫，那不像一般同学那么急躁，他就很喜欢这个同学，就跟这个同学结交。然后有一天，这个同学呢在放假日，那因为这个隆美尔他的神学院离他家很远，所以他就不想回家。那这个同学就好意，就请他说："你到我们家来度假。"哈，他就去到他同学家度假。那这个同学家呢，在美国的乡下。所以他就去享受一个很愉快的旅程，然后乡间的空气非常的清新，那然后到早上的时候呢，他就看见这个同学的妈妈就起来做早餐，然后就在桌上就摆了很丰富的早餐，那这龙梅尔也很开心。那可是他很惊讶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在早餐桌上竟然看不到这个同学的妈妈哈。那然后他就想说，可能他妈妈在厨房忙，没有时间出来陪他们吃早餐，所以等到早餐完毕呢，他就想跟这个妈妈道谢。可是早餐完毕呢，他妈妈也没出现，他就很好奇，就问他同学说："那你妈妈到哪里去？"这个同学就笑一笑说："啊，这是他的老习惯了。"他说："不用管他，我先带你去乡下走走看看。所以就带他到乡下走走看看。等到乡下走走看看回来以后，就看见他妈妈果然已经回家了哈。那这个隆美尔就忍不住那个好奇哈，就问说："伯母，你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吃早餐？你做那么好吃的早餐，那你跑到哪里去？"那隆美尔话才一出口，就发现不对，为什么？因为美国人哦，不能够这样子问。很侵犯人家的隐私权啊！我们中国人常常习惯这样子问，没有问题。但是美国人不可以这样子问哈，就是问得太细了，问人家去哪里，这种是很不礼貌的问话。可是也收不回来。还好这个母亲呢是个基督徒，就很和颜悦色的跟他说："哎呀，这个是我的老习惯。"他说："我们在乡下哈，乡下是很忙碌的哈，因为。"乡下人呢就要种田啊，然后呢要收果子啊等等，就是一天的生活是非常忙碌，是城里的人不太明白的。他说："我身为一个家庭主妇，我不但忙家里的事，我也要忙田里的事情，所以我要做很多事情，那我知道我做不来，所以呢我每天就趁着家人在用早餐的这个时间呢，就抽空到森林里面去与神亲近。好，我必须要去与神亲近呢，然后我才会得到我一天力量的来源。"这龙没有就突然间注意到说："真的耶，刚刚看他在厨房在弄早餐的时候，那个脸色是枯槁的，那现在呢就看见他母亲的脸上就是容光焕发的样子。"那这龙没有这才明白为什么他的同学有一个特殊的气质，原来有这样的一个妈妈啊，立下这样子的榜样。所以后来他回到学校，就看见他这个同学呢，也是有些时候就会突然间消失不见了，那他就明白他同学去做什么。所以这隆美尔他就下决心说："我也要过这样的生活。"所以他以后呢，他也是就一天中总有一些时候就消失，好，消失去与神相会去了。那就后来就神学院就毕业了，但是他也养成这样一个习惯。那毕业以后呢，那他就也没什么名气，一个年轻人就被派到也是一个乡下的教会去牧会。那乡下的教会人数不多，他就在那里牧会，但是呢他仍然保持他在神学院的时候的习惯，就是每天他会抽一些时间去与神相会。那然后他也没特别做什么事情，可是那个教会就渐渐成长，那个乡下教会就成长，慢慢就成长到1000人左右了。哇，一个乡下教会成长到1000人，那是很庞大的教会。那 他当然就变得很忙碌。结果呢，有一天他就突然发觉身体不舒服，就去医院检查。检查的结果就看见医生脸色不对，他就知道没什么好消息，就果然他得了癌症，而且是很恶性的癌。医生就跟他说，可能你只有半年的时间可以好好的就是处理你自己的余生。那那一年他多少岁？他才36岁。哇，36岁，事业正在成功的阶段，因为牧会牧到有1000人，哇，这是很棒的传道人。但是呢，只剩半年的时间，好像晴天霹雳一样。但是呢，因为他已经每天养成他有一段时间去与神相会，所以虽然听到这样的一个消息，诶，他里面呢好像有一个保护膜保护着他，有一个格外的平安，他一点不会为这样的事情忧伤。所以他回家以后呢，他还是跟往常一样，就在他特定的时间就消失不见，就去跟神相会，然后就去跟神诉说他得了癌症，医生说只有半年的寿命，那这个教会将来怎么办？好，已经发展成1000人的教会怎么办？诶，就在祷告当中呢，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就临到他生命当中，他一点都不惊慌，所以回来呢就把癌症放在一边，然后呢继续的好牧养他的教会，然后就继续的生活。就这样的一个半年过去，又一个半年过去，又一个半年过去，那个癌症好像对他没什么影响，没什么影响。但是那个教会就一直成长，后来就成长到万人的教会，他就更忙碌了。可是呢，他的习惯还是没有改变，他还是每天就会消失一段时间，然后去与神相会。所以后来别人就很好奇说，你又有癌症在身，你又要牧养这么大的教会，你是怎么样能够来面对这么繁重的生活，好，内外交逼的压力？他说没有别的秘诀，唯一的秘诀呢就是我常常跟神亲近。好，那这是罗梅尔牧师的故事。那今天我们要来看圣经的人物，就是但以理。但以理呢，他有一个很特殊的生活方式，我称他做但以理灵修法，就是但以理书6章10节所记载，就是他1日3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一天有3次他会去朝见神，也就是一天有3次他会突然间消失离开人群，他去做什么？他去与神相会。那介绍这个但以理灵修法呢，我当然呢就要先来介绍但以理这个人。这个人但以理他生长的时代是一个很不幸的时代，就是他不像我们生在一个非常美好的时代，整个生活没有战争，然后呢也没有什么重大的灾害临到我们。但是但以理不同，他生活在一个兵荒马乱的时代，一个国破家亡山河变色的时代。他在青少年的岁月，他本来是个贵族，应该养尊处优，应该过得非常优渥的日子，但是很不幸他的国家被巴比伦帝国灭亡了，他就被俘虏到巴比伦去，成了一个俘虏。那所以他生活在一个可以说如果是我们的话会是一个很困惑的年代。怎么困惑？就是我信了神不是有能力吗？那为什么我的国家会灭亡？那我信了神不是很爱我们吗？那为什么会让我成为一个俘虏？我们就会有很多的问号，很多的质疑。可是这个但以理呢，他选择把这些困惑这些质疑摆在一边， 他选择坚定的信心，说不管这世界上有多少的问号，我让我的人生是一个惊叹号，我让我的神仍然摆在我的生命的首位，我依然信靠他。所以呢，他就坚定的信靠神，他一日三次朝见神，一日三次他依然读圣经祷告默想神的结果呢，他就熟读圣经的原则。他熟读圣经的原则还不算，他还在他的生活当中奉行圣经的原则，这才了不起。就是不但读了，而且他要去遵守。那在遵守的过程当中，那就产生问题，又是一个问号。什么问题呢？就是圣经的利未记呢，记载了整个犹太人的一些生活的规条，就是他们吃的食物有分为洁净跟不洁净，不洁净的不可以吃，只能吃洁净的食物。所以但以理他的生活呢，就是活在洁净的里面，好，洁净的里面。但是他现在被俘虏到外邦，在巴比伦，在巴比伦呢是不管你什么洁净不洁净的，因为他们没有这些规条，所以给的食物都是洁净不洁净都掺杂在其中。那但以理是在所有俘虏当中被挑选出来的资优生，好，那这些资优生就接受特别的教育，好，要巴比伦王要训练他们，给予他们巴比伦文化的训练，巴比伦文字的训练，然后给予巴比伦生活习惯的训练。那这下惨了，在这集训的过程当中，但以理就没办法逃脱，就是他必须要吃巴比伦人的食物，但是这些食物当中有不洁净的东西。可是呢，但以理他就选择，他要信靠他的神，他要遵守他神的话语，所以呢，他就决定不要吃这些东西，他就去跟这些主管官员商量，商量说能不能不吃，试试看。他感谢神，神感动这个主管官员，就同意他试试看不吃，不吃。结果不吃的结果呢，他不但没有面色枯黄，反而就是他面貌光红，好，神情俊美，而且智慧超乎常人。所以呢，他就成了一个美好的见证。那这是但以理他的成就之一，成就之一。那他就从这样的一个训练学院就毕业。那毕业以后呢，他就开始在朝廷里面做一个小小的官员，那也不被人注意。可是呢，不幸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发生了一件大事。什么大事呢？就是巴比伦王他有一天就做了一个梦，那他就急着要找他们国家里面那些聪明人要来讲解这个梦。可是就在这些聪明人来到他面前要讲解的时候，他突然间把这个梦给忘记了。他忘记了，按照一般道理呢就算了嘛。可是呢，你要知道古代的君王呢就是有这样子的霸气，就是忘了你们也得把我解释清楚，因为我要知道这个梦的讲解是什么。哇，大家觉得这个王真是不讲理，而不讲理就不讲理，古代的君王没理可讲，反正就是这个王要你死你就活不下去。所以就下令这些聪明人，如果不把这个梦给解开，所有的聪明人都要一日之内被杀。那这个时候呢，但以理就挺身而出，就出来跟王的经办这件事情的官员谈话，说能不能宽限我几天，让我来求问我的神，我的神是很智慧的，他会告诉我，然后我再来跟王讲解。好，所以就这样子，但以理就得了一个机会到这个王的面前来讲解这个梦。那但以理来到这个王的面前呢，但以理不是说不是 带着很骄傲的样子或是很得意的样子要来解这个梦，没有，戴笠很谦卑的来跟这个王说，王啊，我今天跟你解这个梦不是因为我的智慧，我并没有比任何人更聪明，我今天能够来到你面前解这个梦乃是因为我的神他掌管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废王立王都在他的手中，他知道人间所有的奥秘，所以今天我这个神呢，他夜间向我显异象，把王你所做的梦告诉我，而且也把讲解告诉我，所以我要归荣耀给我们的神。然后他就好好的把这个异象呢，这个梦呢，就解释给这个巴比伦王听。哇，巴比伦王听了哈，目瞪口呆，然后呢，就非常的佩服但以理的神。那当然，他也很佩服但以理，所以就把但以理提升到宰相的位置上。所以但以理他第二个成就呢，就是他在君王的面前来见证神的荣耀啊，在君王面前见证神的荣耀，然后他在整个巴比伦帝国呢就享有大名声哈，做大位。那这就都是因为他亲近神的缘故所带来的哈，所带来的成就。那然后呢，后来巴比伦帝国呢被马代帝国灭亡以后呢，就大力乌王登位。大力乌王登位仍然重用但以理。好，在大力乌王在位的时候，他在国中设立三个总长，三个总长当中他又最喜欢就是这个但以理，就想要把这个但以理提拔在这三名总长之上。哇，这一下子但以理的同事就眼红，就嫉妒，就设一个局，他们就来大力乌王面前说谄媚的话，就说王啊，你实在是哈一个天下最英明的君王，你是最伟大的，所以呢，你应该下一个令，就是让国家里面所有的人都来敬拜你。30天之内，也就是一个月的时间呢，不准他们拜任何的神，也不准拜任何人，单单要来敬拜你。那这个人呢，好，这就是人的软弱，其实就是人的罪。人的罪呢，就是求自己的名声。所以这大力乌王他当然不能免于这样子的一个谄媚的话，他就一时不察就答应了，就接受这样的一个请求，然后就说好。哇，那这些人一看这个王中计了，就继续就要求这个王说你答应了之后，你就要写下，好，把这个律法写下来，白纸黑字写下来，写完之后还要盖上玉玺，表明呢这个令是非常严谨的，好，非常严谨的，而且要那个通告天下。那这大力乌王都答应，哇，这个令就传出去了。那我们看6章10节怎么说？6章10节，但以理就知道这禁令盖的玉玺，但以理也知道了。他是国中的总长，他当然会知道。而且这禁令盖了玉玺，盖了玉玺的意思就是，如果你不遵守，你就违法，你就必死，啊，你就必须死。那他怎么样呢？所以但以理现在面临到一个危机，什么危机呢？其实这是我们在我们的社会中也会面临的，就是呢，一个法令下来，跟神的法令是抵触的，或是一个法令下来跟我们的信仰是抵触的。如果守法就犯罪，如果不犯罪就违法，这个时候你要选择哪一样？很难选择，二选一，没有灰色地带可以游走。告诉你，一般人的做法是怎么样？一般人呢，就选择要守法，做个好公民，因为守法是很务实的， 这是现实啊，你不守法你就必死，死罪一条。但是但以理是少数人，他选择犯法但是不犯罪，不得罪神，因为违法顶多身体死亡，但是犯罪灵魂灭亡，那是永远的死。违法是暂时的死，还会再活过来，但是犯罪是永远的死，永远不能活过来。所以但以理是个聪明人，他选择宁可犯法不要犯罪。所以呢，他就回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这是圣经上的记载，就是当所罗门建造圣殿以后，他跟神祷告说，如果哪一天以色列百姓得罪神，所以被神管教，国家被灭亡，被带到别的国家去成为俘虏的时候，如果他们肯把他们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他们肯向着耶路撒冷方向来祷告的时候，求你垂听他们的祷告。这是所罗门的祷告，神就听了。所以但以理呢，他读到圣经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应许，所以他把他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然后呢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与素常一样，就告诉我们说他每天都这样做，这是他的生活习惯，这是他的性格。我们知道一个人的种下思想就会收一个行动，种下行动呢就会收一个习惯，种下习惯就会收一个性格。所以但以理他读圣经改变他的思想，这个思想就他去遵行，就改变他的行动，这个行动天天这样做就变成他生活的习惯，而这个习惯天天这样做就变成他的个性，那个性就没办法改变了。所以王令过来跟他的信仰抵触，他没办法改变，他仍然去朝见神。结果这些人设局就是要来害他，一看到哇他去朝见神，马上就通风报信，就请王下令把他逮捕。那大力乌王呢是非常的爱但以理，大力乌王这时候才恍然大悟，他被人家设计了，可是也没有办法，因为这是他自己下的令，所以大力乌王只好含着眼泪，然后把但以理送到狮子坑里面去。所以但以理他第三个成就呢，就是在逼迫中彰显神的大能，他就被送到狮子坑里面去。那大力乌王呢，因为他很爱但以理，他没有办法违背自己所下的令，他只好把但以理送到狮子坑。但是他跟但以理怎么说呢，他说但以理啊，你所侍奉的神必定救你。你看这大力乌王他何等的爱但以理，但是大力乌王虽然嘴巴这样说，可是他回到家睡不着觉，因为他很忧伤，想到一个那么好的人才就要被狮子吞咬。但是呢相反的，这个但以理在狮子坑中呢他依然亲近神，所以一个亲近神的人生命中是有荣光保护的，有荣光的。这个狮子呢就一点都不来碰他，跟他和平相处。曾经在旧苏联的时代，有一次他们逮捕了三个神职人员，就是三个传道人。那逮捕了这三个传道人，他们觉得用枪毙他们呢太浪费子弹，所以就把他们带到西伯利亚， 然后把他们放在那个冰天雪地的里面，准备让他们就活活冻死，好，就把他们放在那冰天雪地当中，然后放在冰天雪地当中呢，就准备让他们冻死，所以他们就派那个卫兵监视他们。那我们知道西伯利亚是一片的冰原，你根本逃无可逃，你怎么逃都是冰天雪地的。他们就很奇怪，看见这三个人就围在一起，在那边唱诗歌，然后呢好像有一道大光笼罩在这三个人身上，所以三个人他们好像穿的白衣一样，其实他们不是穿白衣，而是那个光笼罩他们，那个光射出来的反射让这个监视的人以为他们穿着白衣，然后一直到天亮，这三个人还在那边唱诗歌，一点都不疲倦。所以这些官员就很震惊，就把他们叫进来说，你们有什么资源让你们可以活下去？可是他们也知道说这三个人根本没有跟什么人有联络，因为都在他们的监视底下，这三个人就跟他们做见证说，我们没有什么资源，我们唯一的资源是我们所敬拜的神。那他们说，那你们为什么你们的身上呢都发光，而且你们看起来好像穿白衣？那这三个人就笑起来，就说，你所看见的那是上帝的荣光，是上帝的荣光。所以一个亲近神的人身上是会发出荣光，所以这但以理呢，他就是在逼迫的当中呢，就彰显神的大能，这是他的成就。那我们看第四点，他的成就是什么呢？第四点，他的成就就是他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而且在祷告中明白神末日的启示，就是他知道未来的事情。一个亲近神的人呢，会知道明天将如何。我们常常活在惊恐害怕的里面，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将如何。那魔鬼呢又很坏，他常常把明天的祸患，就是还未发生的祸患呢，先摆到我们的眼前，所以让我们里头就很担心很害怕。一个跟神亲密的人不会担忧明天，不会担忧明天，不是因为我们傻傻的不担忧明天，而是我们知道明天将如何，我们有把握来面对明天，我们有信心面对明天。从前在上海有一个江湾神学院，这神学院的院长是一个外国人，是个外国人。然后呢，他也是一个亲近神的人，他每天一定读经祷告默想神。有一天当他在读经的时候呢，读到一段经文，他就在那段经文当中明白神的意思，叫他要把这神学院交出来，交给中国人，然后回老家去，就是回外国去。他就马上召开董事会，跟他所有的这些同工来讲这件事情。那这些中国同工呢，就觉得院长你做得好好的，我们也都没有任何人想要反对你，为什么想要离开呢？那这院长说，因为我读到神的话，神告诉我未来的事情，所以我必须做这样的安排。那那个时候整个中国是很平安的日子，因为抗战刚刚胜利，刚刚胜利是很平安的。那那个时候我们中国是五强之一，世界五强之一，是大家都很荣耀的，因为中国人终于有一天扬眉吐气，能够战胜日本鬼子，然后呢成为世界五强之一。所以没有人会想到说这个院长要为未来预备什么，就是你当院长当得好好的，为什么要为未来预备呢？那这个院长就说，就是要这样预备，因为神就告诉我未来，未来要发生的事情。那大家就也没办法啦，所以就选了一个中国人就接下这个院长的位置，那这个外国人就回国去。 没有想到两年之后，整个中国大陆政权就改变，然后共产党就来了。来了以后呢，共产党呢，他就要求整个教会要本色化。所谓本色化，就是教会要中国人自己的教会，不准有外国人在其中。然后神学院是要中国人来建的神学院，也不准有外国人来担任院长。所以就把所有外国人当院长的神学院全部关闭，但是中国人当院长的神学院就继续可以做教导的工作。哇，那个时候呢，这个神学院的人，大家才佩服这个院长的远见。那这个院长为什么有这个远见？他根本不知道整个中国会，那个时候全世界都不知道，不只是他，不只是中国人不知道，是全世界都不知道中国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啊，不知道的，真的是不知道的。啊，因为你看那个龙应台女士写的《1949大江大海》，你就知道很多人来台湾只是来度个小假就回不去了。啊，不知道的，不知道说他有整个中国会有这么大的变化。那这院长怎么会知道呢？因为亲近神，神告诉他未来的事情，就为未来来预备。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很想知道未来的事情，好，如果能够知道未来那该多好。我告诉你，你亲近神就会知道。所以呢，但以理第四个成就就是他知道神末日的启示，所以他常常为未来做准备。好，他常常为未来做准备。我们因为时间的缘故，我没有办法跟你多讲他怎么为未来做准备。好，所以呢，我们就要进入正题。好，就是但以理的灵修法对但以理的影响是，第一个是但以理成功的秘诀。他会成功是因为他有这个但以理灵修法。第二呢，是但以理门神眷爱的根基。就是神为什么会喜爱他，因为他奉行但以理灵修法。然后呢，他为什么在他职场上，你看改朝换代他依旧当他的宰相，能够在职场上节节攀升，而且每一朝的这些君王都爱他，也是但以理有非凡才智的主因。好，就是在那些关键时刻，他能够做一个对的选择。就像我刚刚说，犯法跟犯罪，你选择要遵守哪一个？一般人是选择要犯罪去守法的，因为守法是很现实的事情。但是但以理他选择不犯罪。宁可违法，但我不要犯罪得罪神，这就是一种聪明智慧的表现。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但以理灵修法的实践，因为我看不到这是不是但以理灵修法的实践，好像不是。好，但以理灵修法的实践呢，但以理一日三次朝见神。好，就是这么简单，一天三次朝见神，就是一天你三次呢，选一个固定的时间来读经、祷告、默想神，让神的话呢流进我们的生命里面来改变我们的生命，然后祷告与神对话。好，祷告与神对话，然后透过默想，好，透过默想，让神的生命住在我们心里面。那我建议呢，大家用一天三餐的时间，好，一天三餐，在三餐之前呢，你早餐之前用比较长的时间，大概15分钟来朝见神。那午餐晚餐就可以用短一点的时间，大概5分钟的时间来朝见神。好，然后在吃饭之前你就不会忘记，因为吃完饭之后呢也很容易忘记，因为吃饱了就很满足了，就会忘掉一切事情。那吃饭之前，因为你肚子很饿，你赶着想要吃饭，你就容易记住一些事情。好，所以就是选三次固定的时间。好，那当然你要选另外三次的时间也可以，总之是要记住的时间。那然后为每一次的朝见做一点计划，因为不做计划呢，那个朝见会有点空洞。好，所以为朝见做计划，比如说你第一次朝见神的时候，你可以为自己祷告，然后读圣经， 的经文是为自己来读，用那些经文可以来祷告。那第二次呢，你可以为别人来祷告，你默想的经文呢也是可以用来为别人祷告。那别人是包括你的家人，别人可以包括你的家人或你的同学或你的同事。那第三次呢，你就可以为教会为国家祷告，为社会来祷告，就是你读的经文也可以为教会为国家来读，然后看读到什么就为国家来祷告，为教会祷告，就那这样可以就把神的爱扩大出去，扩大出去，让自己改变，别人改变，教会国家改变。那这个是但以理灵修法的实践。那第二呢，就养成习惯，就是我刚刚已经说过，你种一个思想就收一个行动，种一个行动收一个习惯，种一个习惯收一个性格，所以你要养成习惯。那养成习惯呢，至少要60天才能奠定根基，这是心理学家他们观察，就是你要一个行动要变成习惯，你必须要遵守60天，就是两个月的时间，就是你两个月你天天这样做就会变成你的习惯，那你的习惯一旦养成就变成你的性格，就是你每天都会这样子做。那第二呢，就是你要养成习惯呢，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请属灵同伴监督，也就是你在小组中找一个人，然后他也是愿意来过但以理灵修生活方式的人，然后呢你们就相约彼此呢核对有没有过但以理灵修的方式，就是有属灵同伴监督，你就可以跟他讲你读的经文，你祷告有什么收获，有一点分享，那就可以养成这个习惯。就是因为你单独我们的意志力常常没那么坚强，但是有个同伴呢意志力就会加强。那然后呢第三呢，任何时刻呢都持守这个习惯，任何时刻都持守这个习惯是很重要。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日子不是一成不变的，有些时候就很忙碌，那一忙碌我们常常就会这个习惯就会毁坏，那我们要下定决心，就任何时刻都持守这个习惯。当我们有这样一个决心，就这个习惯就容易养成，然后呢让人看见这个习惯。虽然圣经上说我们祷告的时候在暗处祷告，但是我相信当我们这习惯曝光，神也不会反对的，就是你可以让别人知道你有这样子的一个习惯。那怎么样让人知道？就是时候到了你就消失不见，你就不要再跟朋友同学哈拉了，那日久天长他们就知道说你有这个习惯，他就不会来打扰你。那在那个海外基督使团，他们每年会招考宣教士，到宣教工厂去。那招考宣教士来就会有一个训练，有一个训练学院。那在这个训练当中，他们就发有一年在这个训练当中呢，他们就发现有个学生就很怪，就是每次下课时间他就不见了，大家在那边说说笑笑吃点心他就不见了，所以大家都称他为怪人，称他为怪人，那也不知道他干嘛。那后来呢他们就毕业以后就分发到那个宣教工厂去，到宣教工厂去，那就发现这个学生就与众不同。为什么？就是因为一批学生出去，然后那个成绩就会有好有坏，有的人在那宣教工厂做得苦哈哈的，然后也没有人会信耶稣，但是他呢一去那宣教工厂就很多人信耶稣，很快教会就建立起来，那很成功，所以呢他们马上就把他赶快就把他调换位置，就调换到那人家坐不起来的地方，就任何人家坐不起来的地方他一去那地方的教会就建立起来。后来人家就来问他说你的秘诀是什么，为什么人家没办法传福音的地方你总是有办法把福音传出去，他就说没有别的秘诀，就是我一日三次朝见神。人家说你怎么可能像以前我们在那个宣教士训练学院的时候，那个时候 功课又紧张，日子又忙碌，你怎么可能还可以保持这个习惯？你是怎么拨出你的时间？他说，你们回想看看，当你们在吃点心哈拉的时候我在哪里。哦，大家才想起来，原来他那个怪异的举动，当别人正在哈拉吃点心的时候呢，他就悄悄的离开去朝见神去了。所以他在任何时刻，所以在那个训练学院很忙碌，功课很多，然后呢那个只有下课那么短短的，而且外国人下课是只有5分钟，只有中国人下课是10分钟。据我的老师告诉我的，就是他们在美国上课，好，我们中间有人在美国求学，是不是这样？就是下课只有5分钟，所以在那个忙碌的日子当中，他还可以，好，还可以就是朝见神，就是他就是当别人正在说说笑笑的时候，他就去朝见神去了。所以任何时刻都持守这个习惯，而且让别人看见你这个习惯。那你这样，我们这样执行在你灵修法的成果呢，就是我们会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经历在你的成功，然后呢我们会成为神国得胜的军队，在生活中见证神的恩惠跟荣耀。就是但以理所经历的我们都会经历。好，我们不然我们读但以理书会觉得，哇，但以理大有能力，那就觉得哎呀，好像那是他的生活，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没有，圣经上所记载的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也可以过那样的生活。那但以理6章10节就把秘诀就告诉我们。好，秘诀就告诉我们，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那样子的坚定。就是但以理为什么能够那样子坚定，那样有能力，是因为他已经养成一个习惯，就一日3次朝见神。好，我们一起来念。所以加油吧，在未来的一年，让我们都学习但以理一日3次朝见神。好，你们都念哦，你们都决心要过这个生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深深感谢赞美你，你借着但以理这一个奇妙的人物，来让我们看见他能够这么奇妙的秘密，你揭开那历史的一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也可以进入这样的历史当中，我们也可以进入这样一个奇妙的经历当中。求你加力量给我们。主，我真是向你承认，我们很平凡，我们也很软弱，我们实在是没办法养成这样的习惯。但是主，谢谢你，因为你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死，为我们的软弱死，为我们的罪死。当我们来依靠你的时候，主，我实在相信你十字架上大有能力可以帮助我们。主啊，求你来祝福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决心羡慕但以理的生活，想要过但以理的生活，想要活出神那荣耀生命的人。主啊，凡是我们心里有这样想法的人，主，我就求你大大的赐福给我们，将那十字架那奇妙的能力降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当中，以至于我们就有那个能力让你内住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让我们能够一日3次被你的爱吸引，来亲近你，来朝见你，好让我们的生命里面的光芒能够散射出来，好像我们的人生是一个荣耀灿烂的人生。主，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是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